欢迎回来，换碟完毕。这里是冲浪 plus 的城市中国系列第八期下集。书接上回，为刺激当地翡翠生意，云南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始大力兴建珠宝城、珠宝街、赌石一条街等翡翠交易场所。到2005年，瑞丽五大翡翠交易中心结告玉城、新东方珠宝城、金豆珠宝广场、华丰市场、云南瑞丽珠宝街全部完工，瑞丽赌石进入正规翡翠市场，规模也进一步扩大。2008年，缅甸再次允许玉石以陆运贸易的方式出口，中断了7年的云南玉石毛料陆运运输线被再次开通，瑞丽也成为了缅甸政府开通的唯一翡翠陆运出口通道。同一时期，一个据称总投资达2亿元人民币的国内最大的翡翠毛料公盘市场项目也在瑞丽启动。到了2009年10月，瑞丽翡翠公盘正式建成。同月，瑞丽首届翡翠玉石毛料公盘正式举办。公盘是一种更专业的翡翠交易方式，在交易中，卖家把挖出来的玉石原料集中公开展示，买家估价判断后出价竞投，与普通市民游客只能参与平时的常规赌石活动或选择杂石区的石头不同。如果想要进入公盘进行翡翠交易，就必须拿到珠宝协会的证件或是担保。在公盘交易中，卖家的原石被摆放在场地中，原石有被切开的，也有被开小窗的，有设底价的，也有没设底价的，依次被编上编号。一般来说，设有底价的贴的是红标，如果买家给出的最高价格低于底价，卖家有权利拦标，没设底价的贴的是白标。不管买家给出的价格是否达到卖家心理预期，卖家都要出手。等到一切安排妥当，留给买家看石头的时间只有3天。3天过后，买家就要把自己能出的价格写在专用的纸上，投入场地中对应原石编号贴着封条的投标箱中。交易全程使用暗标，也就是在接标前谁也无法判断他人的出价。最终的结果3天后揭晓，价高者得胜。根据官方数据显示，2009年瑞丽首届翡翠玉石毛料公盘成交额高达7200多万元。2010年，瑞丽冠华赌石城、瑞丽赌石城又相继开业。同年，云南政府正式确立珠宝玉石为核心的石产业，为云南特色优势产业，计划到2020年实现1000亿的产值，从业人员达到100万。不只是云南，当年赌石之风席卷全国，福建、广东、上海、北京等许多省市都开展了赌石俱乐部、赌石文化节、赌石展览等以赌石为主题的活动。由于政府和大量资本进入，珠宝行业价值飙升。仅2009年，内地中档翡翠价格上涨了30%至50%，高档翡翠价格更是翻了一番。58万入手3年的镯子，在当时倒手可以卖出180万元的价格。靠赌石一夜暴富的神话在全中国流传，许多投机者开始前往缅甸。2010年，缅甸玉石原料拍卖会原本5000人的场地挤下了8000人，水泄不通。新去的买家出手阔绰，原本1000万的原石一开始就加价50%。据内部人士称，当年伴随着市场上突然涌动起的各种热钱，挺进缅甸炒作翡翠原石的中国游资起码有30亿元。这些游资主要来自山西的煤老板、广东等地的房地产商等，他们家底雄厚，敢于冒险，喜欢购买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石头。缅甸的疯狂传导到国内，瑞丽翡翠市场也一片红火。由于交易火爆，人们默契地把赌石时间从白天延长到夜间，整个瑞丽变成了赌石的不夜城。然而资金大量涌入，赌石价格猛涨，原料的品质却与日俱下。在当时，缅甸的矿场开采量逐年下降，缅甸原料商会在一块料开采出来后先切出1/10售卖，试探市场反应。如果市场给出的价格达到预期，那么他再将剩下的原石拿出售卖。但不同的是，价格会上涨数倍，一块料分成数份，价格从几万元上涨到几百万元，卖上几年是常有的事情。缅甸原料商也会在原石被挖出来后的第一时间检查原石品质，他们用特制的钢针拨开石头表面，挑出里面的矿物颗粒，通过放大镜观察颗粒属性，一旦发现有绿色，他们就会沿着绿色走向切开石头进行售卖。如果没有发现绿色，他们就会将表皮复原，并把石头放在露天场所再次氧化。针对这种作弊行为，赌石高手也有自己的一套应对之策。他们把原石放在温热的水中，如果有气泡按照规律冒出，那么这就是动过手脚的原石。虽然此手段不能保证万无一失，但却是赌石买家为数不多检验石头的科技手段。到了2013年，瑞丽市共有珠宝玉石产业5000余户，从业人员近6000人，以珠宝为首的文化产业占全市 GDP 的9%。 然而就在这一年，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奢侈品消费整体减少，瑞丽翡翠行业正在遭受冲击。2014年，翡翠市场又迎来一大重创。当年某省副省长因为爱玉，未经组织许可就任命自己为省珠宝协会名誉会长，并收受了价值1200万元的玉石，被揭发后革职入狱。打虎拍蝇，清除雅贿行动由此发展到文艺界。在经济下行、反腐风暴的双重压力下，瑞丽翡翠市场一片萧条，珠宝商失去了仰仗已久的大客户，销路严重受阻。很多珠宝商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只能以每月2分或5分的利息进行民间借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急需找到新客源，有需求就有生意，此时的珠宝商也成了别人眼里待宰的肥肉。2014年，有人为此专门设了一个局。当时一名叫钟雄的男子空降于南，开玛莎拉蒂，手戴百万名表，在高档酒楼宴请当地珠宝商，每次消费都上万元。结账时，服务员叫他钟总，给他拿笔潇洒签单。富商做派，让当地珠宝商认为自己结识了一位好主顾，认为自己惨淡的生意马上可以见到转机。钟雄也透露，自己做生意十几年下来，积累了不少高端客户，可以帮珠宝商们代销珠宝。一来二去，大约有67位云南的珠宝商和钟雄打起了交道。熟络之后，钟雄向他们分别买下巨额翡翠，并以借条的形式承诺择期付款。为了满足钟雄对翡翠的需求，珠宝商们共享资源，相互调货，共计价值10亿元的翡翠送到了钟雄手上。同时，钟雄用翡翠作为抵押物，向一些借贷珠宝商借贷。然而，到了规定付款的日子，钟雄却不断推迟付款时间，并且拒接电话。后经警方调查后发现，钟雄借款维持富商人设，套取珠宝商信任，并将获得的翡翠抵押给典当行和小额贷款，以支付借款的高额利息。拆东墙补西墙的低级诈骗手段，让近百位珠宝商蒙在鼓里。钟雄诈骗10亿的消息由此在云南珠宝商之间持续发酵。按照业内人士称，云南珠宝行业里有同行间共享资源这一惯例，即熟人间相互借货已成常态。但钟雄诈骗案让珠宝商之间变得不信任，珠宝行业靠信誉交易的基石遭到摧毁，这对于本来就不景气的珠宝产业市场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为了生存，珠宝商开始转做网络生意，他们把自家翡翠产品拍成照片和价格一起上传到手机微信、微博，方便顾客询价。由于网络拓展了渠道，瑞丽当地出现了专做网络代理的代理商，他们去市场上挑选商品、拍图、发朋友圈，如果有买家买就寄货。2016年，瑞丽玉石市场第一次出现了直播带货，主播们去到翡翠市场，用手机拍摄摊位上的货品，如果有观众看中，主播就会和商家讲价，等价格谈妥后，买家付款，商家发货，主播收取翡翠成交价的10%作为佣金。一开始他们在6间房平台上卖货，2017年 YY 专门开发出了文玩板块，他们又跑到 YY 上直播。随着短视频、电商等平台纷纷进军直播赛道，淘宝、快手、抖音、火山、京东等都有了瑞丽翡翠主播的影子，直播也开始改变瑞丽翡翠市场的游戏规则，解告玉石市场，把中午12点的收摊时间延长到了凌晨，人们通宵直播，市场亮如白昼。主播们也变成了售卖翡翠的关键，和普通直播间一样，只要主播会说话，把买家哄舒服了，让这部分人在直播间找到存在感，那么货就好卖了。而直播间主打性价比，高端货少，便宜货多，靠的是薄利多销，往往货主积攒了很多年的货都能被卖出去。瑞丽奄奄一息的翡翠生意就这样被直播盘活了。翡翠直播的暴利开始被有心人嗅到，一场刺激又荒诞的造富运动在瑞丽展开。高销量代表着高收入，主播的工资是底薪加提成，所以每月收入多少就看每月带了多少货。一般来说，底薪是 5K 到 10K， 流量大的主播每晚能带10多万的货，年销售提成就能过100万。但有时直播的生意也不好做，一般直播平台会从直播间抽5%的销售提成，听起来很划算，但主播为了增加曝光量，必须在平台上买推广，人气普普通通的直播间一年仅推广费用就先白白烧掉40-50万。2018年，大量外地人涌入瑞丽翡翠市场，瑞丽许多翡翠商家逐渐与直播团队捆绑，并衍生出专门做翡翠直播生意的第三方团队，直播间开始出现了套路，主播之间为了增加观看量，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了让直播间在一天的时间里最大程度上的被利用，主播们开始实行三班倒，在早上6点到8点半这一时间段，为了占据工薪阶层的时间，主播们主要卖几百元的便宜翡翠，而晚上7点到夜里2点主要卖高端翡翠，因为这个时间人群最密集，有钱人也多，并且高端货价格高，交易时间长，主播可以用大量的时间和买家交涉。除此之外，三寸不烂之舌加上过人的演技也成为主播们的傍身技能，短视频平台直播间的常见玩法自然也不会落下， 主播和货主配合，在镜头前哭爹喊娘、痛哭流涕的表演砍价是基本操作。此外，直播间看到的缅甸矿山可能就是随便租的工地。老缅成功偷渡上岸，浑身湿透，一路被灯光照着，还揣着货，但恰巧被主播抓到，也都是剧本。但就是这样离谱的剧情，吸引着大量买家前来消费，也刺激着翡翠销量不断上涨。据统计，2019年瑞丽珠宝翡翠直播行业年交易额突破百亿元。截止到2020年5月，在瑞丽珠宝翡翠行业从事直播的人员已经超过6万。直播入侵翡翠行业多年，翡翠商们还是呈现出两种形态，一种是坚守线下实体店的传统派，一种是涉足线上直播的新潮派。传统派不屑于直播间的吆喝，直言不喜欢直播，他们认为自己卖的是高档翡翠，贵就贵在质量，如果把一个高质量的商品拿到直播间压价，那就变 low 了，翡翠也变味了。实体店生意以老客户为主，即使不靠直播卖货也能卖出去，反而是直播间卖翡翠的套路败坏了正经翡翠商人的名声，也扰乱了翡翠行业传统的定价逻辑。但顺应潮流的线上新潮派则认为这是好事。以前买卖翡翠市场不透明，但直播可以把一块翡翠的水头、颜色、种、工艺、品相、完美度以及雕工通过镜头全方位呈现给直播间的客人，价格也是明明白白的标着，而且直播间有众多资深翠友帮着参谋，所以买家不用担心交学费。尽管经营理念不同，但翡翠直播确实给瑞丽经济带来了飞跃。它首先带动的便是瑞丽的夜间经济和旅游经济。夜晚餐饮小店生意火爆，翡翠市场旁边的肉串摊每晚可以净赚500。2019年，瑞丽市旅游业收入同比增长 10.6%， 住宿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9.3%， 餐饮业营业额同比增长 15.5%。 然而随着翡翠直播产业的发展，直播行业从业门槛不高，主播缺乏翡翠的专业知识，线上销售货物真假难辨等问题也逐渐显现。2020年5月，瑞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启动珠宝翡翠互联网直播交易市场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启动的当月就摧毁了一个诈骗团伙，他们在直播间诱导消费者买玉石原料，购买金额较大时就以原石被切垮为由将资金吞没。为规范翡翠直播行业，德宏还出台了瑞丽市互联网翡翠直播交易管理规范，对翡翠直播平台经营者、翡翠直播线下服务商、平台内经营者、主播的行为均进行了规范。直播把翡翠赌石从小众带向了大众，但大众参与赌石交易的目的却普遍放在了赌子上，既然是赌那就违法，但它又有真实的交易存在。按照行规，这门古老的生意只是石头交易而已，赌石行规与法律法规两者之间的边界急需挑明。一场线下翡翠赌石的公共事件，将关于赌石是不是诈骗的争议再次带入了大众视野。2019年4月23日，河北前进钢铁集团董事长马希波相中了一块原石。这块原石按照卖家的说法来自缅甸木纳坑口，在马希波自己和一位玉石拍卖师鉴定后，以8000万人民币的价格从玉石商贩张友省、中间人张小林那里买了下来。没过多久，马希波再次向他们表达自己要买高端翡翠原石的意愿。为了完成交易，张小林在缅甸曼德勒寻到一块重达89公斤的翡翠原石。2019年5月12日，张小林把这块原石送到了马希波的公司，马希波再次与玉石师傅鉴定。随后马希波表示天色稍晚，张小林先回去休息，翡翠原石就先留着公司，有监控有保安会很安全。然而第二天下午3点，马希波向霸州市公安局报案，称张小林等人冒充木纳翡翠进行原石诈骗。当张小林再次前往马希波公司时，马希波全然不提原石交易的事项，也不提自己已经报案，而是马上先拿出第一次交易的原石切片给他看。马希波认为原石切片不理想，价值不高，必须退款，并扣押第二块原石，之后将他轰出了公司。事发后，张友省和往常一样前往了缅甸的矿石厂淘货，而张小林则向盈江县珠宝玉石协会报告，称马希波扣押原石的行为属于诱骗行为，希望盈江县珠宝玉石协会在日后的法律维权中给予支持。然而仅仅6个月后，一场刑拘找上门。12月8日，张友省等人刚下飞机就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警方逮捕，后移交河北霸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21年4月20日，这一案件在霸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按照起诉书显示，在2019年9月，马希波找到一家鉴定机构去鉴定原石。根据鉴定结果来看，当初8000万元买入的赌石被认定价格不超过436.97万元，并且产自危地马拉，而不是张友省声称的缅甸木纳坑口。这是马希波起诉的理由。但在张友省一方看来，赌石就是愿赌服输，切垮往往被当作欠下一次人情，日后找补回来。张友省的辩护律师也称，诈骗罪系故意犯罪，前提是张友省等人明知在交易玉石的时候，买家必然会切垮。 但张有省对这块石头没有做过任何手脚，没有添色，没有改色，也没有填充或拼接。即使本案中卖家对自己的商品做出了夸大的宣传，那也是市场能够容忍的。赌石是双方都在赌，谁都愿意把自己的商品往好了说，实际上对赌石成交几乎不产生影响。而马西波选择自己切开，就应承受由此带来的任何不确定性。云南省石产业促进委员会也前后两次召开业内专家意见会，一些专家们认为皮壳、开口、芯子可以造假，但玉石产地不是翡翠石料造假的要件。此事后经媒体定义为中国赌石第一案，广为报道。已经凭借直播走向大众的赌石再次成为舆论焦点，是赌还是诈骗，是行规还是违反法律，网民争议不断。2021年4月22日下午6点左右，持续三天的庭审结束，法院择期宣判，至今结果未公开。回看赌石历史，其中有一块最为著名的玉石，那就是和氏璧。2000年前楚人和氏分别两次向楚厉王和楚武王献上美玉原石，然而由于玉石包裹着岩石，楚王认为和氏已石充裕，后以欺君之罪先后砍掉和氏的左右脚。石头后经切开才发现是一块上好的玉石。如今随着翡翠直播的壮大和赌石第一案的发酵，赌石从偏居中国西南一角顺着网线遍布在了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然而新瓶装旧酒，新的并不是这门生意，只是做生意的方式而已。有一个事实我们都应该明白，那就是只拼运气的事情很无聊，以及不管赌什么，挣钱的永远都是开赌场的。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普拉斯，我们下期见。